好，感谢神，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今天的话语哈，真的是很特别啊，也是我们天国的子民要去如何去理解和遵守的，也是摩西呢要把十诫教导他的这些百姓们怎么样去遵守。同样的，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也要来尝试着用神的话语诫命里面的精进的精髓，来如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今天我所讲的那个题目呢，就是诫命的法则，或者诫命律法的法则啊，就是不可伤害他人啊，就是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在21章出埃及记21章12到36节，也就是进入到我们新生活的这个具体的诫命的细致的这个惩罚的，或者是这些典章哈。好了，那我们呢来看一看今天我要讲的主要的内容啊。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哈，我给大家的这个中心思想啊。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透过这个典章对第5、第6诫的解释和罚则，教导我们不要伤害人和人所拥有的一切，并且要尊重父母，把审判的权利交给主和他所立的法官，才能真正的爱人如己。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23到25节哈，大家看看你的圣经23到25节。来，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闹还闹，以伤还伤，以打还打。啊，这个是很容易记了啊。OK， 好，感谢神。我们今天呢常常在思想一个问题啊，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思想今天这个时代，对不对？天灾人祸是很多哈，瘟疫横行啊。今天就是感觉到民在攻打民，国在攻打国，彼此都打打骂骂，对不对？彼此在网络里面骂啊。这个是整个的一个网络的一个好处，也是一个网络的一个大的问题啊！到底他在网络里骂人算不算伤害人呢？对不对？啊，你可以骂这个国家，可以骂那个国家，你可以骂这个民族，骂那个民族，你可以骂对方。哎呀，反正就是彼此之间都是在打啊！那上帝怎么样看呢？啊，前不久呢，我们在网上有看到一则的那个。啊，一则的这个比较炒得很热的，叫网上疯传的人肉很厉害的这一个事件，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哈？啊，你就是在之前呢，有一个皮革厂的老板的女儿，然后他就跟着一群的人，有3个人，还有一个是土地局长的女儿，还有一个是本地连锁超市的老板的儿子，3个人就开着那个豪车，对不对？开着豪车怎么样呢？他们的年龄大概都在20岁啊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很年轻的哈，啊，他们是有钱有势的富二代，对不对？啊，这么开着那个豪华的轿车，对吧？吃喝玩乐，喝酒吃肉啊，醉酒之后呢，就开着那个名车，以180码的速度，哇，就先撞死一辆车，然后有4个人就被他弄死了。事后他的父母和女儿呢就是他的父母呢，就是帮他掩盖事实，用钱去收买哈。实际上目击者哈，透过那个摄像头看到的是什么呢？这部名车先是在一个花园里面连撞3人啊，然后呢又去到另外一个花园，又刮撞了7车啊，这8个车，然后就疯狂逃逸，结果逃到那个红绿灯那里，别人一个在等红灯的宝马，他就把人家怎么样一撞，撞的人家这个车就着火，宝马的撞了着火，里面死了4个人，一家人就死掉。这群父母怎么样？他们在这个事情上竟然和他的孩子们一起掩盖事实，对不对？因为他们去用钱解决问题，他们溺爱他们的富二代，一切以钱为标准，连杀人的罪的这种的错误他们都可以去掩盖的，这是犯罪啊，这是杀人啊。啊，之后大家的事情大家都清楚了，对不对？人家人肉他，人家赔钱也不要他的，是不是？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见 出了事情也不认罪，也不去怜惜尊重这些人的性命，连续的杀人，对生命视如垃圾，对不对？而且法律好像对他们都一直拖延，没有执行法律，到现在为止不知道还有没有判刑，还没判刑。所以这个践踏人性啊，这个事情其实在中国大陆，在整个世界都是很严重的，很严重。现在美国发生这些的暴乱，是不是因为人性的问题？是不是因为彼此伤害，彼此的歧视？所以呢，我们说这个人把人当奴隶、当畜生一样看待的事情，表明这种的事情是一直不能够避免的，对不对？上帝颁布法律出来，人会遵守吗？今天国家有法律，人会遵守法律吗？有钱就能使鬼推磨，有钱有势，什么事都可以干。所以今天的父母教育孩子也是很失败的，他从来不会去教导孩子要敬畏法律，是不是？他们也不会这样教孩子，他们只是给孩子钱花，给他们吃喝玩乐啊，让他们生活很幸福，叫做什么？女儿就教着养，对不对？啊，跪着养。儿子呢怎么样啊？都是娇生惯养的，都是娇生惯养。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就是啊，差不多3500年前的摩西带领以色列民来到西乃山下，上帝就从西乃山降下他的诫命，对不对？啊，是让人敬畏的。然后呢，之后就摩西阐明这个诫命是什么？爱神爱人，对不对？其实不是主耶稣去之后主耶稣去解释这个经文的，而是摩西早就告诉他们要爱神，要爱人，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其次是什么？爱人如己。我们今天就要从这个律法中来看到十诫里面的第几诫呢？就是第六诫和第五诫在我们当中是如何解释的？如何解释的？所以不可杀人和孝敬父母放在一起是必有关联的，对不对？我们今天常常讲，你伤害父母其实也是杀人，对吧？也是在杀人当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回事。我们要看看尊重生命和尊重父母是有关联的啊。好了，我会从三个方面来解释。我会从三个方面来解释，大家看到我给你们那一张的这个大纲啊，或者看 PPT 看这个图片也可以啊。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 A 和次 A， 我会讲到不可杀人，包括伤害你的父母啊，不可以啊。第二点我要讲到不可以伤人，就包括奴仆和以及对奴仆的那些伤害是怎么样处罚的。第三个是他的中心，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心，就是伤害人的时候处罚的原则是什么？处罚的原则是谁来决定的？就是标准是什么？ OK， 好，我从三个方面来讲。好，我们先来看呢，这个来大家来读一读再次诫命的内容，十诫啊，就那个两块石板啊，我们把它简化了。来，你可以读英文，你可以读中文哈。OK， 来，我们一起来念一遍。来，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好，我们懂英文的来 ，Melo， 来，我们一起念一下英文好不好？来，看到屏幕，看到啊，第一点，来 ，You shall not have no other gods before me。第二个 ，You shall not make for yourself a graven image。第三点。You shall not take the name of the Lord your God in vain. 第四点 ，Remember the Sabbath day to keep it holy. 第五 ，Honor your father and your mother. 第六 ，You shall not murder. 第七 ，You shall not commit adultery. 第八 ，You shall not steal. 第九 ，You shall not give false witness against your neighbor. 第十。You shall not covet anything of your neighbor. OK， 好，我们记住了这一条，就我们来今天要讲是第五条和第六条，今天要来讲解哈，要讲解。好，我们先来看到圣经，大家打开你的圣经。第一个就是 A 哈，然后我们看到第一点是 A， 第六诫不可杀人，对应这个十诫的第六诫哈，第六诫也就是出埃及记20章13节。来，我们先念一下12节，好不好？12节找到。来，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治死，这叫以命抵命，以命抵命。可是这个把人打死的分两种，是不是？弟兄姐妹，是不是分两种？首先第一种，我们看杀人分两种，看13节是第一种 A 无意杀人。我们看到那个经文在13节，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把他交在他的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就可以往那里怎么样逃跑。这一条的告诉我们无意杀人，如果他不是埋伏等待，什么意思？就是说也埋伏等待，就是说蓄意很长时间了，就是君子报仇怎么样，10年不晚哈，我可以等待10年来报仇。有没有听过这一些杀人的东西，他就怎么样，为了报那个伤害他父母的仇，他等待了20年，对不对？啊，他去当兵之后回来，然后把那个人给他的杀他父母的干掉，哇，整整等了20年把他们杀掉。哦，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故意什么呀，啊，就他，但是人说这里讲的说不是故意的，不是埋伏等待的，是上帝恰巧用他的手去杀了人，然后呢神就要为他预备一个地方让他去躲难，是不是？我们说什么叫做那个呢？就恰巧用他的手，大家知道吗？啊，我走路我就在那里怎么样啊，开车有一个人突然闯红灯，我就车就刹不住了，明白这个意思吗？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开车？哇，到那个路口了，然后那个人闯红灯，啪闯过来，那个车子有惯性的嘛，对不对？我一刹车还是怎么样，会撞上去，是不是？这个是他不遵守规矩，然后把他撞死了，这个责任在谁呢？对吧？啊，或者是我拿一个斧头在那砍柴，那个斧头突然飞出去了，哇，突然砸到一个脑袋，砸死了。那这个怎么办呢？是不是他的责任？这是无意的，是上帝就是要使用这个人，要惩罚那个人要死掉，就像天打雷劈一样的，突然就天降祸害就死掉了，对不对？那这样的话，这种人怎么办？我又不是故意杀人，那个就报仇的嘛。哇，你杀了我，我的家人就报仇嘛，对不对？那报仇就要找他算账，他要去哪里躲呢？哦，以后那上帝就吩咐摩西说，你进入迦南地之后占领了迦南地，然后我就在河东有3座陶城，对不对？河西也有3座陶城，然后很近的，就2个支派一个城市可以逃到那里去的。大祭司在那里的时候呢，他只要无意杀人，他待在那个城里面就没有人敢杀他，直到那个大祭司死掉之后，然后才可以啊，这个事情他逃出那个城，他才可以被杀，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上帝会保护他，对不对？无意杀人者逃到上帝特别的那个逃城，咦，我安全了，对不对？很安全啊，是不是？哦，这个世界可能没有这么好的地方哈，报仇是一定要报的哈，这是无意杀人。第二个是有意杀人，看14节，大家来念一下14节，好吗？来。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或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捉去把他致死。啊，你看，如果这个人是狂妄任意哈，任意就是随便，是叫 deal proudly， 就是我就是很粗野啊，就是很自大、很沸腾的那种杀人的心，就是我就是比别人厉害。啊，然后呢他就用各种的聪明手段、狡猾的一些计策，哎呀，把邻家的邻舍怎么样，把旁边的朋友给杀掉了。那他呢，这种人呢，就是无论你逃到哪里，包括你逃到那个上帝的圣所，有一个献祭的祭坛，哇，那里是不能杀人的， 如果有人在死在上帝的这个坛的旁边死掉了，上帝会发怒的，知道吧？这个地方是可以躲的啊！圣经里面记载的很多，有两个人，一个叫啊，在我列王记上的十一章和二章讲到一个亚多尼亚，还有一个约雅，他们就被所罗门，对不对？要杀他，他就逃到那个祭坛那里，就抓住那个祭坛的脚啊！你不敢杀我，你不敢杀我，虽然我杀人，但是你现在不敢杀我。他以为上帝会保护他，对不对？但是所罗门很懂律法了吧？你叫人去把他拉出来砍了啊！你看。所以呢，这些人故意犯罪哈、啊，故意杀人，连上帝都怎么样，保不他，不保他。今天有很多的人一犯罪就逃到寺庙里面啊，躲起来，以为那个菩萨会保佑他哈、啊，以为那个庙堂会保佑他啊，甚至于很多人寻求保护，让政府保护他啊，让各种的手段、金钱。刚才我们讲那个例子，他父母想用钱怎么样，想把他给掩盖下来啊，想让他不要去以命偿命哈、啊、，OK。但是呢，这种人哪怕你逃到哪里，上帝都说你必须把他捉起来，然后把他给处死。 OK， 这个是无意杀人和有意杀人，就是讲到第六戒不可杀人。可是到下面来看，我们来看第几节，来看到第十五节到十七节的时候，就这里很奇怪了，怎么出现这个经文在这里呢？这个跟孝敬父母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这不是杀人吗？好，我们来看十五节说什么。孝敬父母第五节讲到是第十五节说打父母的要把他怎么样，致死。十七节咒骂父母的也要把他致死。这两条的表明是什么？打骂父母的人一定要被处死。哇，今天这个社会到处都打骂父母的啦，甚至把父母给杀了的也是不在少数嘛，对不对？好像也没有这么严重，有谁处死他呢？对不对啊？但是奇怪的是十六节哦，十六节竟然放在打骂父母中间哦。来念一下十六节，来，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致死。请问这个把人贩卖奴隶哈、啊，把人给卖了，这个事跟父母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上帝这样来写的在当中呢？肯定有关系，对不对啊？拐卖人口这段经文的中心是什么？打父母和骂父母的中间交叉结构，这个十六节才是中心的嘛。我们看拐卖人口，把他卖为奴婢，然后就把他当做奴隶来使用，甚至留在自己的身边来打他骂他，把他当做奴隶，有一天被如果被找出来了，就要把这个拐卖人口的人杀掉，杀掉。弟兄姐妹，大家还记得圣经里面有没有被拐卖的人口？有没有？有没有？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无论是杀人还是拐卖人口，都是对什么的不孝敬，就是最大的对父母的不孝。当时以色列人的那些老人家父母很老了，如果没有人孝顺的话会怎么样？他们就不能生活下去，因为没有今天的什么养老啊，也没有今天的老人院啊，也没有这些的系统，是不是？今天如果你老了，国家还可以说，哎，送到老人院呢，因为他什么有养老金啊，对不对？有这些东西。但是以色列那个时候没有啊，那个时候没有啊，是大家都是还是蛮农业社会，都是很穷的嘛，对不对？啊，哦 ，OK， 他们是靠谁来养他们呢？是靠他们家中的什么儿女来养他？但是有人却偏偏把他们的儿女给拐走了。拐去卖掉当做奴仆，让他们一家人都不能够团聚，这样的话这个父母到老的时候就没人养了，对不对？就没人养了。所以就我们常常说啊，这里讲到上帝极其的恨恶这些拐卖人口的，破坏人家家庭的这种的啊，这种的一个赡养老人的这种的秩序，不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他们不但不感恩，还把他们的儿女给卖掉，是不是？今天有很多的我们人类也是这样的，把上帝给卖了，有没有啊？不但把上帝卖了，还说有一个哲学家说我们要把上帝杀死，有没有？哇，我们天上那位父亲一听到说，哇，地上的人类要把我杀掉，我要骂我哟，要打骂我哟，哦，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很可怕的事情啊？上帝会不会报应他？会不会？我们来讲一个例子，在旧约里面有一个 约瑟，大家记得吗？雅各就生了12个儿子，他12个儿子后来就长大了，父亲特别爱这个儿子，给他穿上彩衣，哇，爱这个约瑟爱的这样哦。然后他那10个兄弟就怎么样，就妒忌，就放羊的时候就在那里把他那个约瑟就抓起来丢到那个洞里面坑里面，然后那个以实玛利人就过来做生意，他们就把这个约瑟就卖给了他们，对不对？卖了之后又卖到哪里去？又被以实玛利人卖到了埃及的那个埃及那个法老的手下波提乏那里，对不对？做他的奴隶啊，每人一个很尊贵的一个王子被卖成一个奴隶啊，这个雅各还巴不得这个儿子以后要养老啊，对不对？这个儿子没了，那些孩子都不孝顺，就这个孩子他最看的重，因为他对他很乖嘛，听话嘛，对不对？哇，你看看没有啊，哇，以色列人那个雅各以后改名叫以色列，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哎呀，你们把我的儿子弄到哪去了呀，啊，我就悲悲惨惨的什么下阴间啦，你们害得我就这辈子就完蛋了，你知道吗？我最爱的儿子竟然被不知道去到哪里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10个儿子都要执行死刑，因为他们把这个心爱的儿子给卖了，欺骗他的父亲，都要被杀掉，是不是？照着律法来说，所以以色列人立的这个法律，上帝立的法律跟以色列人有没有关系？跟历史有什么关系？所以你知道吗？都是同胞啊，你把我的同胞把他的儿子给卖掉，女儿给卖掉，以后老人家怎么办呢？啊，所以这必须是孝敬父母的问题，一定要惩罚他们，不孝敬父母的都得该死，畜生的不如。所以弟兄姐妹，法律是与时俱进的，当时是什么样的样子是要当时有奴隶，今天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有没有奴隶？有没有？照样的出卖，照样的叫人口贩卖。今天有很多的孩子一出生在丢在外面，我发现很多人发那个微信说，有人就是把在前面看手机，那个父母看手机，那个儿子就跟到后面，跟着呢，看手机，结果哎，儿子在哪？结果人家就把他怎么样，把他给用丢在车里面，后用给一下子就勒他，就把他给带走了，就拐了这个孩子，结果他找了一辈子啊。所以你知道吗？这个是贩卖人口的这种罪是要执行死刑的，是不是？因为让父母很伤心嘛。 OK， 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敬畏神所造的生命是很重要的，不可以杀人，不可以伤害人家家庭，伤害人家父母。主耶稣说过一句话，你看马太福音5:39，大家看到应用，恨人就是什么？杀人。其实主耶稣的要求比旧约怎么样更高。我恨不恨人你怎么知道呢？但是主耶稣说，你只要恨人，你已经是在杀人了。所以旧约说要杀人才叫杀人，但新约说你恨人就是杀人。你别以为旧约很严厉，其实新约更严厉啊。 OK， 所以以弗所书也讲到一个应许，一个以弗所书6:2-3，你看他说，你要孝敬父母，使你在世什么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如果孝敬父母，就不要伤害父母，不要打骂父母，不要拐卖人家的孩子，不要伤害家庭，这就是孝敬父母里面最重要的，是不可杀人。好，这是前面讲到的，与此对应的下来是 A 28-32，人的牛被杀，这是杀人的问题是在上面，下面对应是人的牲畜如何杀，就是说属于人的牛啊，属于人的家畜你也不可以杀，因为是属他的财产，你伤他就伤他主人，明白吗？我打狗还得看主人，是吧？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好了，我们来看弟兄姐妹，家中的家畜有牛羊驴，有些人养猪，有些人养狗，这些是以色列人养不养狗啊？以色列人养不养猪啊？不养，因为这些动物怎么样？不干净，不洁净。他只养牛和羊，对不对？或者是驴，驴也是不干净的，但是他们只是用来做劳力的。所以最具攻击性的动物是哪种？对了，牛。你有没有见过牛顶人的？啊？ 动物杀人啊，有杀人的能力，只有这个牛，牛里面最厉害的是公牛。这里面讲的很好，只是讲到公牛，没有讲到母牛，对，看到吗？是阳性的哈，是公牛。好了，我们来看看，也是跟上面一样对称的，人无意让他的牛杀人。第一种有两种，第一种是人无意啊要去杀人啊，这个是二十八节，我们来看看二十八节，大家打开圣经，二十八节讲什么？牛诺，来一起念一下。牛诺促使男人或女人总要用石头打死那牛，却不可以吃它的肉，牛的主人可算无罪。接着讲得很清楚哦，弟兄姐妹啊，如果这个牛用它的牛角去顶男人和女人，把它给顶死了啊，这个牛就用石头怎么样打死，你不能杀它，因为你杀它就是与它不干净了，你不能碰它，你应该用石头怎么样打死它，打死它之后就是执行这个法律，执行死刑。它的肉呢不可以吃，为什么不能吃？因为这个牛沾了人的什么血，你不可以吃，对，你们不可以吃哦啊，这个是无意中杀人啊。那你如果打死牛了，其实这个主人损失大不大？哇，他家里就一头牛，等到明年连耕地的牛都没有了啊，他的很辛苦，他的那个时代是一头牛是很值钱的，你知道吗？打死了啊，这人算无罪，也蛮辛苦了，对不对？这叫无意，这头牛平常不顶人的，今天突然顶了人，所以要处死。 OK， 来看下面二十九到三十二节，说人故意让他的牛杀人。你看第一点，如果那只公牛啊，他平常用他的脚就喜欢顶人，哎呀，昨天前天呢，我们那个邻舍都说，你们家的牛又顶了我们，又顶了谁谁谁谁谁，你要看好你的牛，警告过他，他还是不把这个牛拴好啊，然后呢后来又把，到了过几天又把男人跟女人给撞死了啊，那这头牛要被打死，对不对啊？这个牛的主人也得怎么样？如果故意连牛经常撞人，你不管好你的牛，这个主人就要被怎么样处死，看到吗？哇，牛撞人可以要处死的。好了，另外第二点，三十节，如果法官判定只罚钱，那就是要按一条命的钱来罚，你撞死一个人，那就要赔人家一条命的钱，是不是这样？今天那个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的那个女孩子，那个三个年轻人开一座车子怎么样撞了多少条命，一条命多少钱，一个宝马多少钱，后来怎么样，后来他说听说还赔人家几百万哦，觉得到后来事发之后，人家人肉他的时候，他才说赔一点钱哦。一条命多少钱呢？四条命，后面人家你那个车算不算钱呢？哇，你按照这个价格来定的话，你要赔多少钱，你知道吗？这个赎金就是你的命值多少钱，别人的命也会值多少钱。今天很奇怪的，你的命不值钱，我的命才值钱，有没有这回事？别人的命就不值钱，你的命就很金贵，哇，这个不公平哦。我们一定要放下这一点，你的命值多少钱，别人的命你得赔多少钱，就这么简单。因为你是故意怎么样，明明知道会发生这个事情，你还是要去犯。哇，公牛就后来再看看三十一节，如果公牛撞了他的这个儿子和女儿，也要照这样的方式来处理。但是二十二节就很特别了。三十二节我们来看看，三十二节，三十二节说什么？牛诺触了奴仆和婢女，必将银子三十舍客勒给他的主人，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弟兄姐妹，一个奴隶值多少钱呢？值多少钱？三十块钱。一头你一个奴隶的价格就值那么一点点钱。请问这个约瑟被卖卖了多少钱？主耶稣被卖卖了多少钱？
三十块。
犹大竟然把他卖了三十，把他老师卖了三十块钱给人家，三十块钱就是一个奴隶的价格。弟兄姐妹啊，主耶稣为我们成为奴隶，三十块钱被卖了，顶罪啊，顶罪啊。所以我们这一节可以看到，三十块钱其实在圣经里面很常见，为什么？因为奴隶不值钱。这就说明什么呢？耶稣基督要为我们成为最不值钱的， 最不值钱的，最被人轻看的。好，我们来看看下面，人故意让牛杀人之后呢，人杀牛也不行哦。你看三十三节，来看看三十三对应三十三至三十五对应这个这个上面的，来看看，人若藏着井口，若挖井不盖盖，那牛和驴掉在里头，这个井主就赔，死牲畜可以给你，你就吃死牛吧，对不对啊？为什么啊？今天说牛，我家的牛掉到洞里面，你挖了一个陷阱，我才不赔你呢，对不对？管你死活呢。但这里上帝竟然很公平哦，他说你如果你的井不盖好，你挖井不盖盖，那个牛和驴掉到你井里，你得赔钱哦，啊，你得赔哦，赔了钱之后这个死牛就归你了哦，你可以吃哦，对不对？前面是故意杀人是不可以吃的，后面是无意中，对不对？我不知道我家的这掉下去了嘛，对不对？无意嘛。然后三十五就说，这牛若伤了那人的牛，以至于死掉了，他要把那个活牛卖掉，两个人就去市场上去卖了，然后平分价格，然后两个人又把那条死牛给分了，啊，一起吃。哎呀，这个我看的蛮有意思的哈，六姐妹啊，这个叫做人无意杀牛。好看，第三十六节对应哈，比故意杀牛。我们一起念一下三十六节，好吧？来，人若知道这牛素来是畜人的，主人竟不把牛拴着，他必要以牛还牛，使牛要归自己，就是牛顶牛，两个牛打架。哎呀，这个好玩了，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在家的时候，以前我是放过牛的，你有没有放过牛？你家有没有养过牛？麦伦有没有养过牛？见过牛没有？那叫水牛，水牛那个脚怎么样？好长啊！我们家养的是母牛，母牛呢就很温顺，哎呀，你随便打它骂它，它都不会发脾气的。可是公牛不一样啊，公牛会顶人的。我们家就是以前叫做早上起来大家去放牛，因为家那个牛你不养的话，耕地就会麻烦了嘛。所以早上很早的时候，哦，放牛喽，放牛喽。结果我赶着我的母牛就出去了。啊，在那个路上就遇到一个凶狠的家伙，他老是欺负我。他家养的是公牛，哇，他那个牛就走动，就过来撞我的牛，啊，然后把我也伤到了。哎呀，我真是很难过，你知道吗？这个主人很恶呀，他用他家的牛故意来顶我，你知道吗？顶我的牛，你伤我啊！我就在那祷告，我说主啊，为什么这个人老是用他的公牛来欺负我，欺负我的牛啊？啊，他要把我撞死啊！他欺负我啊！为什么他要伤害我呢？哎呀，我就常常祷告主啊，我见到他那个人，我都躲得远远的。哎呀，赶快跑，你知道吗？啊，因为他那个牛很凶，常常顶人，常常不拴住他，欺负别人。哇，他说。在村里面我们的牛是最 strong 的，最厉害的，谁的牛来我就顶死他。哇，他很狂妄的，弟兄姐妹。后来你知道吗？我知道上帝是审判的。过了很多年之后，我再回去的时候，我听我家人，听我妈妈他们说，他们家的那个大儿子死了，就有几家的大儿子都死掉了，反正他们很凶狠的。原来上帝的报应也是临到他们的家的。你的牛撞了别人，有时候把人受伤，你倒不受惩罚，上帝会不会惩罚呢？所以弟兄姐妹，不是不报啊，对不对？的时候没有来到，哈哈，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是人的牛伤害别人的牛，这是有法律的，有法律的。人心啊很重要。还有的，我们的基督徒你知道吗？我曾经见过基督徒，他养了狗，他那个狗很大的嘛，他今天牵着他去遛狗，结果在那个经常在餐馆里面就咬人的，他咬了别人之后呢，这个基督徒还觉得你惹了我的狗，咬你是活该，啊，他这样对人的哦，啊，人家惹他的狗，他竟然爱狗如己哦，不爱人如己哦，
那狂犬病
啊？对呀，啊，你看狂犬病啊，你知道吗？这个还是神的子民吗？你家的狗你不拴好，你竟然让他去咬人。这是犯法的，对不对？虽然法律没有规定啊这么样，但是你咬人还是要赔偿的吧，对不对？哇，这样在中国有人养狗是趾高气扬啊，人主人怎么样，狗也怎么样啊，啊，哇，不能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悔改认罪， 以命以命，以伤就赔钱，不尊重人的生命，不孝敬父母，上帝迟早要来讨罪的，是这样吗？ OK， 好，感谢主。我们呢来唱一首诗歌啊，在那个诗歌在212首，我们唱一唱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好，来，麻雀往来，燕子翻飞，五谷周祖不领导你，人心皆明，祝福追随，背起履历，走出追随。恨神的人，恨神的人，是不追讨，自负己知，直到三世代，爱神的人。顺顺直到千代，主啊，我承认我的罪，主啊，赦免我列祖的罪孽，主啊，求你除去我们的咒诅，为你荣耀的宝座和荣耀时家，耶稣，耶稣，释放我的自由，耶稣，用宝血洗净我的罪，耶稣，求你用爱充满我的心，为你在我身上的旨意，只要祝福，只要。神，我们常常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应当是怎么样？我们应当是咒，我们应当是咒诅呢，还是应当是祝福？啊，你越是咒诅越是难受，你越是祝福，上帝的动手就怎么样？越快。好，那下面我们来看下面部分，就是打人的家人和奴仆。前面是打这主人之间的那种的，这是人与人之间，就是打别人的家人啊，别人的这个奴隶手下的人哈。好，我们来看看 逼 和次逼，就是18节到22节对应26到27节。好，我们来看到这里伤害最多的、最受伤害的是什么人呢？就是没有身份和地位的什么奴仆、弱者、孕妇或者残障人，看到吗？看到吗？这里讲到三种人，一种是奴仆，一种是什么孕妇，还有一种躺在床上被打成伤残的人，看到吗？看到。好，好，我们来看看18到20节，打人和打别人的家人会有什么样的伤害呢？这里有两种，一是打人致残的，变成残废的；第二种是孕妇，要特别用法律来保护他们。 我们的神真的很公平，感谢神啊。第一点，两个人打架打架，结果争吵起来，就在言语上肢体上打起来了，争斗了，结果拿起石头拿起拳头就把他的朋友和旁边的邻舍怎么样给打了，结果没打死啊，打死就然后躺在床上，躺在床上就还好啦，感谢神啊，那个人还能拄着拐杖出来行动，呵呵，是不是啊？这个时候呢就算他无罪，但是他在床上躺的时间受的伤害要不要赔？要不要赔？要赔医药费，还要赔什么误工费，呵呵，一直到他能够健康起来行走之后出医院了啊，然后才能够放，才能够说这个事情就到此为止。这是第一个啊，伤害别人躺在床上的。第二个是，哇，两个人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到之后呢，把人家的孕妇，人家怀着个大肚子，哦，就是旁边哇把人打了，结果这个孕妇就早产了。弟兄姐妹，这里的是孩子早一些出了母胎，不是打死了那个胎儿。很多的现在的那些法律啊，那些基督徒就说这一些经文支持什么，就是堕胎，就是说不准堕胎这个事情，他就是把人家孩子打得堕胎了。这里没有讲到这个事情，这里是讲到什么与堕胎无关哈，是什么，是讲到这个孩子早一点出了什么，出了这个子宫，就是早产了，但是没有别的伤害，没有别的伤害，只是这个孩子呢提前出来了，就打一下提前出来。你有没有看到这是常常发生的哈，就没有其他的伤害，那么呢他就要按这个伤害哈，这个孕妇的丈夫说你要赔我钱，因为你伤到我的这个太太她的那个肚子了，她的孩子早出来了，这个要很麻烦的，要赔钱，就是说这个主人要给，要说我要多少钱就多少钱，但是这个钱还是要法官来定的，对不对？你不能说我要一大笔钱，那也不行，就是要确定，要数目还是要合理，不能狮子大张口。这两个，一个是伤残人，一个是孕妇。好了，下面 B 二十节里面二十节说，主人就以棍子来打了那个奴仆或者那个使女，就是那个奴隶，就结果一下子就把他怎么样打死了啊，打死了。这有一个情况，打死奴仆就是说这个主人为什么要打奴仆，动机是对的，动机是恶的还是善的。例如这个奴仆，哇，让他做件事情老是惹我生气，你端个菜就端个菜吧，地上一端蹦掉地上又摔坏了啊！你还在我面前我让你做个事，你老是做来做去给我惹麻烦。所以情急之下主人就怎么样，就拿起那个棍子怎么样，顺手拿了一个棍子就把这个人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得很生气哈，奴隶就被打死。如果没有打死还好啊，过两天一天两天之后才死掉啊，那个就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当场打死的时候还是要什么受罚，这个受罚这个字大家查一下，就是遭惩罚 avenge， 就是报仇的意思。如果他打死了那个奴仆，他真的是打死他了，要不要受罚？要的，不要以为你是主人无意中把他打死了，说明奴隶还是蛮值钱的，对不对？还在上帝眼中还是要赔钱的，还是要报仇的，遭报应的哦，遭报应的。这个奴隶不是一个蚂蚁，不是一个动物，过了两天才死，那就不用受罚，因为他是自己怎么样，之后主人是出于一片好心，他没有当场死掉，就不是真的是饿到一定程度，所以就是说算了，这是你自己用钱买来的，你也很损失，你死了一个奴隶也是蛮损失的，这个主人也很伤心的，对不对啊？ OK， 这是打人奴仆。对应下来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对应，若是没有打死就把这个奴隶怎么样，二十六节说，来我们看看，人若打坏了那个奴隶的一只眼，就要因着这只眼睛打坏了要把它放走。下面对于二十七节说，他的奴仆和婢女一个牙被打掉了，就因着他那个牙要放他走。哎呀，太划算了，这个花了一大笔钱买了个奴隶过来，结果一不小心伤人的眼睛，把那一只牙打掉了，哎，就得放他自由了，他损失很大呀，这个也损失很大呀，对不对？说明打人的家谱、打人的伤残、打人的孕妇都是上帝不允许，对不对啊？好了，最后我们看看到底这些的打人、伤人、不孝敬父母、咒骂父母的罪用什么原则来处理呢？看到最后我们看到二十三， 到二十五节，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一节，好吧？二十三节来念，来。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哦，这里面很精彩的，你看英文更好玩的哈。OK， You are to take life for life, eye for eye, tooth for tooth, hand for hand, foot for foot, burn for burn, 或者是 want for want, 叫 bruise for bruise。OK， 这里可以看到他们很清楚，这个以命偿命，以什么还什么是什么意思？我们要翻译正确一点。更正确一点，我是这样翻译的。二十三节说，如果伤害临到了或者发生了，这个伤害的事件发生了怎么办？就要设立一个规则法则，是什么？以命代替命，就是说你要还他命，然后你用眼伤人家眼，你就要还眼，你以牙齿咬人家，那你就以牙还牙，你以手打人家手，打人你就以手还手啊，以脚还脚，烙还烙，烙就是你用铁烙了人家，可能让人家做奴隶，烙了人家身上有烙印，或者打伤人家，这些都要怎么样平等处理。弟兄姐妹，这个执法原则是谁执行的？谁来执行？这里讲得很清楚，叫做审判官。上帝所定的典章法则由谁来执行？审判官。所以你知道吗，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多也不能少，谁能执行这个标准呢？你打了我眼睛，我就一拳打过去，把你打得很准。你伤我眼睛大概是一半模糊，结果我打中了，就把眼睛给打瞎了。那样还就不算是平等了，是不是？啊，我用脚踢了你一脚，结果踢的人家就骨头断了，你怎么样才能踢的人家也差不多呢？那个执行标准很难的，对不对？这个伤害不能说我觉得是这样所以就那样啊！这个公平公正的执行神的诫命典章，只有谁做得到？只有谁？审判官就是 God 或者 Judge， 就是只是上帝自己的标准，或者上帝他本身才能够公平的审判。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啊！伤，我们说我们受伤了，弟兄姐妹，我常常听到很多的人说，哎呀，我受伤了，你知道吗？啊，我在外面受了伤，所以那个伤害我的人，我也要怎么样伤害他啊。曾经有人说，哎呀，我在教会里面受伤了，所以我不回教会了，教会所有的人都不是好人，这个伤害就夸大了，明白了？弟兄姐妹，你知道你受了伤害，到底是你伤害别人伤害了你，还是你伤害更多的人呢？这个标准谁来执行呢？哎呀，我曾经年轻的时候我去教会服侍，哎呀，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在那服侍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一个女孩子很好，她大概来我们教会来帮助我们，我就很喜欢那个女孩子，长得很可爱，哇，我就开始递纸条给她哦，啊，我就给她纸条说，我说我喜欢你，哎呀，我递上纸条就麻烦了我，哇，后来这个这里的这个领袖就叫我过去，他说，哎，你伤害人家女孩子了，人家受伤了，人家哭哭啼啼的啊，我说是吗？哎呦，我怎么会受伤呢？我只是写了个纸条嘛，对不对？不至于嘛。后来他们就更伤害我了，他说你现在不能在这个教会服侍了，你走吧。哇，我是同工啊，我做了这么事，你要赶我出教会啊？你给我一点的悔改好不好？你给我一个认识错误的机会行不行？他说不行，你这种人必须离开教会。哎呦，我受伤了，知道吧？我说，哎呀，这个家伙都是坏人，他伤害了我，我就是给女孩子一个字条，至于这样吗？你找我去跟那个女孩子聊聊，跟他们的牧者坐下来说，我想给他道个歉，鞠个躬，哎呀，对不起了，我追你了，我给你纸条，你原谅我吧，这个机会也不给我，当然我很受伤了，弟兄姐妹，是不是？但是你知道吗，你伤害别人的时候为什么你不想呢？是不是啊？所以这是一个啊，我呢以后呢就在教会里服侍，还是不断的受伤，我总是在上帝面前说，上帝啊，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呀？ 弟兄姐妹，到底是你是受伤还是真的？其实我后来反省一下，原来是我伤害别人更多。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我说我受伤，我要报仇，神啊，你要惩罚他们，你要审判他们，他们这样对我，你应该是公平公义嘛，以脚还脚，以手还手，以脚还脚嘛，对不对？但是我常常在想，我怎么知道我伤害人家程度呢？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我们要反省呀。圣灵会告诉你，你为什么说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就知道你受的伤害，你应该让谁来帮你来伸冤呢？不是你定的标准，是不是？是这个审判官定的标准啊，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学习这个东西啊。如果我们不学习好这一点，我们以后在教会里面总是受伤。哎呀，今天妈妈打了我屁股，我受伤了啊！明天说妈妈不给我煮饭了，我又受伤了啊！后来想到上班的时候，那个老板跟我一顿批评，哎呀，我又受伤了。你何尝不知道你在公司里面，你在家里面捣蛋，你知道吗？你伤害多少人？我们要想想，我们常常伤害别人，就像我们前面讲到那个例子，那个人开了个车180码，喝醉了酒，三个人连横冲直撞，伤害多少人？他说：“哎呀，我是无辜的呀，哎呀，我这开着车也是不得已嘛，醉酒了嘛，对不对？有情可原嘛，那人家的命怎么办呢？你说你伤害多少人，你还不认罪？所以人呐、啊，人为什么仇恨、嫉妒、讨厌、伤害自己、伤害别人、伤害家人、伤害教会、伤害国家社会、伤害员工、伤害上司、老板、伤害父母、伤害儿女，谁来定伤害的标准？我们要怎么样？这里告诉我们，怎么样？以命怎么样？偿命，以命，然后以眼还眼，以牙还眼。我们念一下107，以命抵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真正的那个法官是谁？是谁？感谢神啊！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思想一下，到底谁为我们以命偿命？谁？主耶稣愿意为我们怎么样？降世为人，为我们来到世上，成为一个卑微的降生在马槽里面，做一个最卑微的像奴隶一样的人来服侍我们。他传扬神的福音，结果被人家打了眼睛，被人家打了脸，被人家打了牙，被人家打了手，后来在十字架上被人家钉了手，钉了脚，最到最后把他给钉死，石头打的，伤口伤的，烙印烙的，全身没有一处是没有受过伤害的，是不是？主耶稣为我们受尽了这些的苦难，他有没有埋怨我们？有没有埋怨世上的人？他死的时候，甚至上帝都把他弃绝了，他说：神，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丢弃我？他怕，但是最后他讲了一句话说：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主耶稣多么的可以做到这种的公平，他不是自己伸冤哦，他叫谁伸冤？他说天父会为我做见证，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律法之下是公平的，但是因为人的罪，律法都变成我们的限制，我们就很痛苦。但是主耶稣为你承受了律法的所有的咒诅，对不对？律法在你身上，你犯的罪一一上帝为你承担。律法公不公平？公不公平？我们该不该死啊，弟兄姐妹？我们觉得自己受伤害吗？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好好读这几段经文。来，我们看到第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的5:38-39，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这话是什么意思？主耶稣难道说你打我左脸，我还得让你右脸一样的打，打了我的右脸，左边让你打啊？有人说这个正面打巴掌是不是羞辱，这个背面这个骨头打才是羞辱，是这样的吗？这是正确的解释吗？到底是这样打好，还是这样打是更羞辱？都一样，没什么区别，都是打，是不是？但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常常以为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打我耳光，我就打你耳光， 这不是这个意思。主耶稣怎么解释？他说如果别人打你的话，你右脸左脸一样人打，什么意思？伸冤的是谁？他不还，对不对？不还手。我们看第二点就可以讲出他的理由。罗马书十二章十七到二十一节，来，不要以恶报恶，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你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要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就是主耶稣要的答案。主耶稣说，你打我右脸，我左脸让你打，意思是说报应在谁？神会审判的嘛，神是那个公义的审判官嘛。主耶稣说，你打我我也打你，你打我我也打你，那不是这样的。主耶稣没有这样说，不打是上帝来打，明白这个意思吗？ OK， 因为人是有限的，人不能做出公正的判断。最后一点，约翰一书告诉我们三章十五到十六节，来，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感谢神，这是神的话，我真的很感动。我常常说主耶稣解释原来是这样解释的，到底左脸被打右脸又被打，右脸被打左脸又被打是什么意思？哦，原来是让主自己来伸冤，不是我们去报仇，明白这个意思吗？执行法律的是谁？神。所以我们最后挑战大家，这个世界你看，以前911那个叫做那个时代杂志，下面有一个新的时代杂志叫做20万的人被病毒给杀死，将要，他说美国可能有20万人将要死于病毒的这个伤害。所以可以看到人类是不断的受伤的，自己伤害自己，然后现在病毒来了，到底又在谁伤害自己？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现在看到很可怕，这个死亡总是来夺取人的性命。好了，我们来挑战自己。第一点，当我们觉得自己有被伤害的时候怎么办？我受伤了，哎呀，我受伤了怎么办？我们应该来到主面前祷告，主啊，你赦免我们，饶恕我，我想报仇，但是我把这个权利交给你，我不去伤害别人，明白这个意思吗？不要去伤害人，因为伤害别人其实就是伤害自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我们对父母有怨恨和咒骂父母的时候，你有没有对父母有怨恨？你的父母把你生下来好像不公平，老是生成我这么丑，你看我长得不帅啊，生了我一个残废，生下来就是哑巴，生下来就是残废，就是受苦，所以我对我父母非常不满，这就是一种的咒诅和怨恨。这个时候怎么办？求主赦免我们，祷告，不要再伤害你的父母，要感谢他们，他们把你生下来不容易，我们的天上的那个父把我们吹一口气给我们活在世上也不容易，我们不要怨恨神，神爱我们啊，对不对？这是最重要的。第三点，如果我们看到身边有弱者受伤害，或者被别人奴役，别人甚至是民族歧视，甚至于对别人的伤害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些弱者老是被欺负的时候，觉得上帝不公平的时候怎么办？你也要祷告，主耶稣呢，你赦免我，我不是公义的法官，我不是神，主啊，你赦免我，我老是想为别人去报仇，想伸冤，想来一个公平公正公义，我自己执行都没有一个原则，我自己都做不好，我自己都不公平，凭什么要做人家的法官呢？很多人想审判别人，指责别人，但是呢，我们不要自以为意，这种报复的心我们把它交给谁？主啊，我很恨那个人，大伤害残害与残废人，哇，这个伤害孩子，伤害妇女，我这恨得要死，我就来到主面前说，主啊，求你伸冤啊，求你帮助啊，实行公平公义啊，你只要祷告相信主，你就会从里面产生一种什么爱，爱人如己，像主耶稣一样。感谢神啊，我们一起来唱，再唱一下这首诗歌好吧，再把它唱一下啊，然后呢大家好像回去好好想想，只要祝福 不要咒诅，好吗？好，我们站起来啊，一起来唱一下。麻雀往来，燕子翻飞，无辜咒诅你不领导，你尊心皆命，祝福追随，背起履历，咒诅追随，恨神的人，恨神的人，罪被追讨，知福即知，直到三世代，爱神的人，恩惠慈爱，子子孙孙，直到千代。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承认自己的罪。耶和啊，我承认我的罪，主啊，主啊，赦免我列祖的罪孽，主啊，主啊，求你除去我们的咒诅，为你荣耀的宝座和荣耀十字架，耶稣，耶稣，释放我的罪，耶稣，耶稣，用宝血洗净我的罪，耶稣，耶稣，求你用爱充满我的心，为你在我身上一直依赖，只要祝福，只要祝福，不要咒诅，不可咒诅，逼迫我的要祝福，逼迫我的要祝福，我要祝福，奉主的名破除，下面是我们家事代祷的时间，我们把时间啊交给欧云姐妹。
感谢牧者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神的话语的分享。就像经上所说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就让我们带着清洁的心灵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向他呼求。雅各书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主啊，你说最大的诫命就是爱，因为你就是爱。当堕落的人吃下禁果后，你呼唤他们，为他们预备了遮羞的衣服。你赐下律法，为保守已败坏的人不致速速灭亡。你的律法使人从罪恶辖制中得释放，你的律法让人在善恶中能做出合神心意的抉择。主基督成全律法，成全爱，成全自由。你的每一句不可 都将我们放在你的翅膀荫下。你的每一句你当如此，又教导我们展翅与主同行。主啊，为你使人自由之律法我们感恩，也为我们听了却行不出来而感恩。你让我们放下自以为意，全然的倚靠主。圣灵把生命的律法放在我们心里，教导我们时常的反省，时常思想，时常忍耐，时常盼望。恶人的绳索缠绕我们，我们却没有忘记你的律法。主啊，我们赞美你。律法是神的爱和怜悯，是神的智慧和大能，是神为我们筑起的篱笆。遵守你全备的律法，才能战胜私欲的试探和罪的捆绑。最终主必带领我们战胜死亡的终局。主啊，我们把牧者黑门和师母 Nancy 都交托在你的手里。主啊，我们为你一直以来给他们灵命的塑造和生活的供应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也把牧者所有的学习和侍奉交托在你的手上。摩西尚且会犯错，会两次击打磐石。我们都不是神，我们都不完美，但是我们没有权利去论断别人。我们只有在主里面合一，自有去主来除掉他身上所有不能被神使用的性情。主必保守我们的牧者和我们的教会，在他的正道上一直坚守下去。主啊，我们也为我们的同工献上祷告，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合一的心。我们是奉一个名受洗，我们信的是一位神，我们互为肢体，唯有基督是我们的头。经上说，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主啊，求你让我们放下自己，带着一颗谦卑警醒的心来服侍。我们若是真信你这位神，又怎能不敬畏你呢？主，我们也把所有会众的灵命交托在你的手里面。我们能撒种，我们能浇灌，但是唯有你能让我们生长。主啊，我们祈求的时候，你若听我们，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赞美；你若不听我们，我们也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因为所有的权柄都是你的。我们也把兄弟姐妹的生活交托在你的手上，求你保守我们能在这世界上活出你的亮光，活出你的馨香。主啊，我们也为未信主的家人朋友向你献上祷告，求你开他们的心，求你差派你的天使除去所有的拦阻，让他们能够真正的认识你，让你成为他们在这世上的帮助和依靠。主啊，我们也为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向你献上呼求。主啊，求你纪念云底一直以来在教会的服侍，他做了很多繁琐而实际的工作。主啊，求你牵着他的手，你一直引领他，你别放开他。我们也把吉祥的学业和子辉的学业交托在你的手里面，求你带领这两个年轻人，求你带领，让他们在他们的学习和工作中能荣耀你的名。主啊，我们也把我们的孩子们 Milo 和 Alex 交给你。主，他们年纪这么小就能认识你，这是何等大的福气啊！就求你带领孩子们，让他们一路上都循着你的话，得你的智慧和引领，跟随着你，也求你大大的使用他们的生命。主啊，我们也把 Mary 放在你的手里面， 求你保守他的平安，保守他能够快一点回到家人的身边，也把甘露姐妹的工作和家人放在你手里面，求你赐给他智慧和能力，让他带领他的家人都能够归信你，都能够认识你，在家中做美好的见证。也求主纪念月妈妈，每天用她的膝盖为兄弟姐妹们代祷，求你保守这老人家今生有喜乐有平安。主啊，也把君君姐妹放在你手里面，求你医治她的身体，你也看顾她的儿子，让他们母子俩在这世上以你为最大的乐，最大的平安。雅各书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做那事。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还在这世上活着的生命，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从你而来。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
们。好，我们一起站立来接受祝福。感谢我们的天父，主啊，你爱我们，在基督里面你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祝福不在我们当中的在网络上每一个肢体，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他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好，感谢神，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里，我们一起唱首诗歌。